对，可以吗？请上来为我们做见证。下一位。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武征，是 SIT 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在来美国之前，身边就有朋友提到过国外教会的问题，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来这边之后一定要去教会体验一下教会是怎么做礼拜的。就比如到北京就一定要参观故宫逛一遍的感觉一样，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所以来这边之后一直都想要来教会体验一下生活的想法。直到第二个学期我才有机会跟朋友来到天成教会。起初是很兴奋的坐着前书的车来到教会，但是真正经历教会生活的时候，觉得教会的活动和我的想法一点都不一样。开始就是大家充满激情的歌颂诗歌赞美神，而我当时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屏幕上的英文诗词和椅子下方放的那个乐谱上边。然后进到慕道班之后，很让我纠结的一点就是大家都要坐在一起发言讨论，甚至会被点到发言，这种担心紧张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所以当时心里比较抵触，更主要是害怕这个发言的这个举动。所以产生了想要逃离再不来的想法。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最后慕道班结束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圣阿姨很关心地问了我几句话，然后还有跟端姐一起为我祷告。当时就莫名触到了我的心里边，然后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然后那会儿觉得心里面很暖，也就让我有了在期盼下一周来教会的想法。然后其实我没有怎么在人面前流泪，但是大部分在大家面前流泪的时候都发生在了教会里边。在第一周来到教会之后，端姐在 SIT 举办了第一次的团契，然后虽然那次带我来的朋友没有陪我一块来，但是之前答应好前述要参加团契，所以就硬着头皮来到了团契。而在这次团契上还认识刘硕坤。然后在第三个学期参加完福音营也觉知之后，我却犹豫了，主要是因为比较在意周围同学的评论，然后大部分人对这个信仰还是抱有质疑的态度，然后就脱离了教会一段时间。但是平真姐还有钱叔他们一直打电话来关心我，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暖。在这学期开学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案子，这个可能是神对我的试炼，但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从被带到警局到案子完结，整个经历了一个多月。虽然说一个多月好像没有多久，但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煎熬。就像静姐说的，可能案子再延期一次我可能就会被拖垮掉了。但是经历了两次延期还有两次开庭之后，案子还是很顺利的解决了。而且我也知道教会有很多人都在为我祷告，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建议和帮助，让我一直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扛这个事情，而是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撑着我。而且小荣姐也说要把所有的事情放在神的手中，要有信心，只要诚心的信靠，就会得到正义的神为我彰显公正。然后最后所有本来一直以为会很棘手的问题都出乎意料的画上了句号。剩下的事情就是要耐心的按部就班的一点点的解决，然后神也会有他的安排。只要信靠爱我们的神，我相信他就会带给我最好的。而且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也觉得自己有所成长，把心打开会接受到更多人的关爱和关心，然后内心也会越来越坚强，然后说话也会尽量不胆怯。然后要感谢神让我来到天成教会，认识到许多善良诚信的人，然后让我回到他的怀抱。阿门。
下面我们请杜俊来我们做见证。杜俊，对，成语准备。
大家上午好，我叫杜俊，是史蒂文斯去年入学的学生，去年秋季我学的专业也是海洋工程。完了，我想大概先说一下我对这个宗教的看法，就是在了解这个基督耶稣之前，我家是云南昆明的。完了，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云南省有很多信教的，但是都信的是佛教。北边是迪庆那边，就是藏传佛教，南边是小乘佛教，西双版纳那边。完了，实际上，像我父亲那么工作搞水电站的，我们经常会去这个民族地区去，因为他们的项目在那边。完了，我也接触过，就是我就觉得人是应该有信仰的，但是我就觉得一个宗教它应该给人带来的，像佛教吧，它就是让人甘于这个贫苦，像伊斯兰教，它就现在伊斯兰教大家也知道，这些国家都比较混乱，虽然他们有石油。完了，我就觉得一个宗教它应该给人带来是一个和谐美满，而且它应该是能很好的处理这个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这种关系。完了，我觉得只有这个基督教是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了，在国内嘛，完了这个大环境下，就是可能说很多时候你也不敢去透露这些，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其他人都会觉得你是个异类，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想呢？完了，就来到了这边。来到这边以后，我觉得神也是非常，我是非常蒙福的。我们实验室人不多，我们中国人就不到十个吧。但是我们实验室里面，既然在座的江宇、Larry 还有吴子毅，他们都来先天成教会。完了之后，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因为去年9月份过来，我就对这个事情还是很谨慎的，我就在观察他们。他们也总在叫我，比如说有时候聚会了，有时候周五有团契了，他们也会叫我，但是我还是心存戒心吧。完了，但是我就是通过他们身上的改变，我就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我就觉得哎呀还是很不错的，我就想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我来真正来到教会以后，就给我感触最深是大家这种就是说特别积极乐观豁达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我觉得是真正是一个就是真正的神是儿女是应该是这样的生活状态的。所以说我就是特别想也得到这份祝福吧。我想就是谈到就是说为什么需要宗教，像就是我是出生在大陆的90后吧，我可能就是之后就是大陆在90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后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非常的快，完了可能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很多的享受，但是在这个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这个特别是道德伦理这方面，现在我想大陆这个方面可能大家也听到很多很多的消息，包括我们是身在其中的人，大家都有很多的感触，就是说现在的社会上非常的混乱，各种价值观都涌现出来，不像之前控制那么严，就是说你得心里有一个方向，不然你就在迷失了。如果说就像现在就是很多人只追求钱的话，我觉得那是个无穷无尽的无底洞，完了有时候你就会把你自己真正的陷进去，需要一个精神的支柱吧。完了我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把我们自己的灵命都托付给的人。最后谈改变嘛，我觉得我来的时间并不长，我觉得跟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我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进到这里。就是我觉得说到自己能非常客观评价自己的改变非常的难，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几个月以后，我对好多事情的看法有一些改变，我也没有变得那么功利了，我就会比较平淡吧，看着各种事儿。完了比较蒙福的也是，就是我申请暑期 intern 的时候，就是明天我要去休斯顿有一个面试，我觉得也挺难得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石油公司啊。完了我觉得这也是主给我的一点小的福利吧，这也是我蒙福了。最后我想说就是说我非常幸运吧，就是说其实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宗教，如果说我没有来到天成教会，而去到一个比如说全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可能说这些东西由于文化跟这个语言的障碍，我没有办法完全能理解。可能说我刚进去之后，我就会被就是这些形式啦什么的就给困扰了。但是我觉得能来到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汉语来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阶段说这么深入的问题，是最好的交流的一种语言吧。完了，我觉得就是抛开了这些文化语言的障碍，能让我们了解，能让我了解到这个宗教它真正的思想，它的内涵，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我觉得这也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当时我选学校的时候，看来选这还选对了。最后我就是在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面前，我就是郑重的宣布，我一生侍奉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请谢谢大家。
下一位是陈宇，梁山苗姐妹准备。
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这是父神，从万民中拣选我，我真的是觉得很幸运哈。也蛮激动的，所以就想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我很激动，我都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过。我对神的概念的这个了解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我爸爸父亲家这边都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有从长辈那里了解到。一定是知道有神的存在，心中是有敬畏的，就是一定，这是一定的。但是就是说，一直也没有想过说，要受浸啊，或者是怎样，因为觉得这个好像跟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好像离得很远，也不是太有关系这样子的，所以就这么一直模模糊糊的这样过着日子，就。始终没有说要迈出这个重要的一步，要成为这样受浸，成为主的神的儿女。所以期间也有很多人跟我传福音啊什么，我可能因着各种工作忙啊，生活忙这样子。一直到去年差不多年中的时候，那我的外婆去世了。当然他是90多岁了，然后我跟他感情很好的，他去世以后，我就想呀，这个人就这么没了，就心中就忽然之间就有这种困惑，就觉得自己就很茫然这样子。然后紧接着就是公司又大裁员，那我就又刚好被裁到，所以就觉得好像很不顺利，整个去年那个事情。然后我的同事那个身后弟兄跟他的太太又来姐妹，真的我觉得很幸运，我觉得这是神差遣他们是我的天使，就是差遣来跟我讲，那个身后弟兄就说反正现在没工了，有时间可以去教会看看。然后我就想，那他说他太太那边有一个姊妹会，然后我就想好，对，我就那个时候觉得应该去，我就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应该去。然后我就第一次我就是礼拜三就开着车去，那天心情也很好，完全不紧张，也不觉得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很急切的想去那里看一下。来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舒家姐妹，她是我的老乡，然后还有那个又来姐妹，然后就我觉得那天是学的是还是以四帖记那个查经，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那个妇人， 我当时就在想，哎呀，好像很适合我当下的光景哈，因为没了工，在家就该好好的学习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家庭主妇，然后就是反正就开始学习，反正每次聚会当中有学习这个经文，然后很多历史故事，这些都很吸引我，就一直引着我再一次就是很向往再一次的聚会。然后在这个期间就是完了又学了约伯记，这个我觉得对我感触很深，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觉得自己就认识到就是觉得自己应该顺服，就像约伯那样顺服，静下心来听神，就是说依靠神，然后就是感触很深。那个时候学了那个约伯记的经文，是期间也不断的受到这个撒旦的搅扰，这个很起起伏伏的这个信心。然后很幸运，那个我觉得主是真的是非常怜悯我的，我也很蒙福。很快的，我的这个对主的依靠、这信心就满满的回来了，就是让我有一种每次就觉得自己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是请求主饶恕自己的罪过的时候，很快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学会对神这个顺服谦卑是我最大的收获，来到这个姐妹团契，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意义非凡的一天，我可以因信受浸得到救赎，更加可以脱离这个撒旦这个管制，永归耶稣基督，跟他真是同死同埋同复活，哈利路亚，真的是主，这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真的是要一生都要跟随主，一生都要跟随主。所以我有一句经文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加拉书5:5，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Amen。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梁山苗，我来自北京。OK，thank you。洛比写这篇见证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从没这么认真地面对过自己，因为记忆的最深处总有那么一部分不能触碰。我从小成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那代人赶上了国家诸如国家分房或者国家免费的医疗保险的诸多优惠，所以导致他们成为一个决心跟党走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上了大学以后呢，又接受了比较多的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我一直伴随我成长的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人为什么会死亡，人死了之后去哪里。我出生在80后，衣食无忧的我应该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但是伴随着几位亲人在那个相对比较小的年龄去世，所以我眼睁睁地看着姐姐从身边姐姐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凋零，然后站在旁边的人却只有束手无策，当然最后就是她离开了我们，然后我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我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害怕。我在高中上生物课的时候，就是对癌症和艾滋病的这个解释，我会让我几夜几夜的失眠，因为我很害怕。最后我没有办法，我选择了休学，然后父母不知道我怎么了，带我四处求医问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吃过好多治疗失眠的药，
我可以睡，但是我睡醒之后继续诚惶诚恐，那段时间很折磨人，我现在都不太想回忆。那时没有人理解我的恐惧，我的朋友都说我在胡思乱想，我也鼓起勇气和我的好朋友说起了这些事儿。我好朋友只是对我的评价是说我有病，对，其实我也确实觉得我有病，但是没有人能给我解药。我知道我不该想那些，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死，人真的很脆弱，人死了之后到底去了哪儿？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心情，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那时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我也不认识主。后来伴随着年龄的成长，我努力让这个问题不再困扰我。我在想，人的出生就是一个学着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死亡的过程。这是人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但我还是会有恐惧。我看着自己的手纹的长短可能会恐惧，看着别人生病我也会恐惧，我为自己担心，我也为家人担心。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很脆弱，即使一个思想坚强身体健康的人也可能轰然坍塌。这样的性格导致我做什么事都切手切尾，没有信心。我算过命，算过之后即使结果是好的，我依然会害怕，也不能给我力量。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依靠，一个让我在寻找一个没有让我惧怕的生活。到了大学呢，一次图书馆回寝的路上，一个女生为我传福音。那时我很想了解，参加了几次聚会之后呢，由于这个国内的各种压力比较多，所以我不能再继续参加。我内心一直还是继续寻找那个依靠。后来我来了美国求学，我开始没有机会亲近主，直到有一次遇到了一些小挫折，教会的一位姊妹 Karen 一直在帮助我，她在乘地铁的时候一直在安慰我，临下车的时候还轻轻地抱抱我，然后说这一切都是主借着我的口说的。后来 Karen 把我介绍给了张端，我开始了 SIT 的团契。我很喜欢团契，因为这里有一群求学而来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亲近主的内心。暑假里每周五我都会去SIT 跟一起团契，这样在这里呢，我在这里渐渐的后来我渐渐的开始来周日来教会礼拜。这里的人给了我家一样的温暖，我不再觉得我是一个人，有亲人，有主让我依靠。写到这里我眼睛很湿润，那是一种有依靠之后的感动。就这样，我开始对主的一无所知，到后来的慢慢学习认识，我便开始思考，偶尔也会有疑问，主真的可靠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参加了几期的慕道班，我对主有了更新的认识。主在我的脑海里终于不再是抽象的了，他是一位具体，他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主。一次在静姐家的团契后，平珍姐带我做了觉知祷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赦免，我愿意脱离罪恶，成为新造的人，也请主用宝血洁净我，免去我一切的罪。从那之后，我便开始学着祷告，开始信主。开始的祷告总是有一些幼稚啊，请主保守我按时完成 project。我今天晚上一个人回家，请主保守我的脚步平安。慢慢我有了体会。我从祷告中能获得力量，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有依靠，那一刻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后来我的祷告内容变成请主保守我有一颗平和的内心，等待所有你为我安排的事情。我知道这是一个信心慢慢增加的过程，但是我胆小的毛病有时还会卷土重来，我又走了一些弯路，我害怕惩罚，我开始止步不前。但经过慕道班的学习，不断提问，我渐渐明白主是爱我们的，主的爱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我意识到我总用自己的办法去推断，我的老我还没有被放弃，我应该丢掉自己的骄傲，用一颗谦卑的心去亲近主，做一个荣耀于主的门徒。信主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开朗。以前总是很胆小，很怕事，甚至关于一些不转发就会怎样怎样的短信，都会让我诚惶诚恐好久。我现在变得勇敢了，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主是如此爱自己的孩子，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还有那个一直困扰我多年的死亡问题，我也在主这里找到了答案。神是生命的尽头，是唯一不死的。倘若我们受洗归于主的名下，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再度和好，再次连接在神的生命上，我们已死的灵魂将复活。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是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有刑罚，惧怕的爱未得完全。耶稣已为我们受了刑罚，在他完全的爱里，我可以真得平安自由。感谢神，神完全的爱完全的医治了我的内心。最后，我想感谢教会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一直带领我认识主、亲近主，在我信心不足时也没有放弃我，一直鼓励我、为我祷告。今日我即将受洗，很激动也很感动，我一洗成新人，感谢主。孩子曾经是一只迷失的羔羊，今日我想对全世界宣告，我决心做一名让主喜悦的孩子。用一节经文作为结束，马太福音7:7，你们所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让我认识你，孩子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找道路、真理、生命，请你为我开路。孩子愿意用永生的时间跟随你，做荣耀与你的门徒。以上的感恩祷告乃奉基督耶稣之名求，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池源。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没有来美国的读书或者是生活的计划。包括我身边的那个是我的未婚夫，然后包括他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决定说我要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说啊，那我在国内工作等你。但是我就觉得说，上帝真的是很奇妙，他会把你的人生就是有几个小小的转折，就把你带到了另一条路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的人生就是有的时候之前我会觉得说这是巧合，这是怎么样，但是实际上现在我知道这是上帝为我安排好的路。以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人类的这一种形式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是就是说像我小时候爷爷奶奶说这个是菩萨呀还是什么的，我就一直真的是特别好奇。而且在我认识主的这个道路上，我真的觉得是主是非常爱我的。我高中的时候，我斜后桌，他叫张浩，然后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就会在高中就是课间休息的时候，经常会给我讲一些基督的小故事。当时其实我也没有在意，我只是就是一笑而过，觉得啊还挺好玩的。然后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妈退休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都会有这种感觉，退休的时候那个工作和休息的那个衔接期是非常寂寞的，会觉得让人很有失落感。然后我妈妈当时就这种状态，然后她当年的一个朋友就带她去了我们当地的那个基督教会的那个聚会，直到她现在的话也每周都会去，就是有时间她会去。她说觉得很好很棒，觉得大家就是觉得整个她的生活又填满了，所以我也很支持她去。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我说挺好啊，你觉得开心就好。然后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一步一步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在引领我往他这边靠拢。然后我真正要感谢的是我的未婚夫杨俊，是他带我来到了天城教会，是他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基督，了解了神。在我还没有出国之前，他就是我们经常会通话嘛，然后他就跟我讲啊，我这周又去了天城教会，然后我觉得很高兴，我得到了很多的正能量，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期盼，我说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会让他觉得这么好这么棒。然后他说我一直都没有受洗，我没有受浸，那个我等你来了之后，你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两个一起。我说好，那我去了了解一下。然后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来到了美国，来到了之后我就第一周的周末我就跟他来到了这里。第一个是我是想看看，就是说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他这么迷恋。第二的原因就是我想寻找一下说，从小我一直的疑问就是说，在另一种力量来控制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么一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我也去了解过佛教，也去，但是我总觉得它不能解开我心中的那种疑问。然后直到我来到了这里，其实来到第一天我真的很意外，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我觉得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比较冷漠的，就不是说那种很热情，就不像很多年前的那种感觉。然后来到这里，每个人都是在对我微笑，每个人都是哎你好你好，就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暖。然后之后我就参加了那个静姐和小荣姐开的那个班，然后进到班里之后，他们解答了我真的很多很多，就是我心里的这个疑问。我知道就是神真的是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功，然后让我从过去的人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然后我就和我的未婚夫一起决志，直到今天一起受洗，我真的觉得是非常蒙福啊。然后其实神在我身上的做工很显而易见，对我来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我遭到了两次的就是抢劫，就在路上被抢劫了，导致我就是心里一直是有个心结的，就是只要是路上有陌生人靠近我，我手就会攥紧，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晚上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其实我不是说有那个种族歧视还是怎么样，就是在路上见到就是高高壮壮的黑人的时候，或者是流浪汉，我真的特别害怕，我就整个手心都是出汗的。即使就是我身边有人，我也会紧紧地攥住他，我就特别害怕，我特别怕他靠近我。然后身边要是有脚步声的话，就是靠近我脚步声，我就马上我就警觉状态，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也不太敢去跟就是陌生人去接触啊怎么样。但是等我来到这里几周之后，然后我要自己去纽约上学嘛，我就整个人就感觉一点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就没有那么害怕。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做祷告。早晨起来的时候，即使我迷迷糊糊的，我也会在就是被子里有祷告。我说，亲爱的主耶稣，请你住进我的心里，请你引领我今天的一天，替我做主，然后给我信心，就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整个一天上学路上，因纽约的那个路上都有很多流浪汉，但是我觉得我很坦然的就走过去。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跟之前就是我遭遇大劫之前的心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很坦然了，也不会特别害怕。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跟随主，信奉主，我想变成一个良善的人，一个充满爱的人。虽然现在可能我在主的心里还是一个小 baby，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在兄弟姐妹中跟大家一起成长起来。今天我在这里郑重的想宣告，我的一生想要侍奉主，跟随主，我要远离撒旦的控制。希望大家祝福我，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杨俊。我发现大家都没有人注意照片啊，其实这张照片拍得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拍的。我在大学学的时候学的是数学，所以是理科理学学士，所以是灰色的领子，蓝灰色的领子。然后池岩他学的是宝石学，他是工学学士，所以他是黄色的领子。然后我们两个从毕业之后毕业之前我们俩大三在一起，然后到毕业到大学毕业，然后他在国内我出国，后来因为一些真的是神赐的福，他也决定过来找我，最后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一起生活，相依为命，然后今天还能在这里一起在天成教会一起受洗。感谢神，感谢神。说说我自己吧，我从小出生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在大陆，我的父亲是军官，我的母亲是国有银行的经理，所以身边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不管是佛教基督教任何都没有，所以从小我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有神存在，有超自然存在。而且我还是一个 挺阳光、挺没心没肺的人，从小就没有想过，比如生死啊，或者是比如这个这些其他的这个会可能会困扰到你的问题，所以从小就活活泼泼的就长大了，没有想过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平时我做事也就是第一守住道德底线，第二不触犯法律，然后基本上就是看着自己心里的高兴来，自己觉得怎么做自己怎么高兴就怎么做，所以一直也没有想去接触宗教或者是想去了解宗教。但是其中有一点特别特殊的，就是我在很多的外国电影里看到，对于很多尤其是在一些战争电影里有一些描写，就是这个战士在受伤临终的时候他就是很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走过来一位牧师或者是一位修女，然后就可以用圣经或者是用一些祈祷来安抚他，让他平静下来，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所以我比较好奇，我就这也是我觉得最早在我心中种下的关于宗教、关于基督教、关于信仰的种子。然后我就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身边也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到了这里，第一件跟教会有关的事情就是我们报名了，我和我的三个室友还有我的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福音营，这个机会非常的宝贵。然后在去福音营之前呢，去静姐家去 barbecue 啊，用静姐的话说是这个我们主要是吃饭顺便传传福音，然后这个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基督徒是一群非常有特点的人，这群人非常的阳光、积极、热情，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待两个小时你也会受到感染，你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但是呢，你要是很长时间不和他们接触，你也会变成你原来的样子。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我想变成这一群人这样，我想和他们在一起，这是我最初的动力。当然一开始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就是神创万物、神创人这个事实，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志受尽，即使在福音营受到了感动我也没有受尽，现在想想挺可惜的。之后我虽然没有就是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每周都来教会，基本上每周都来教会，有偶尔偷懒不来，然后就觉得这一周缺点什么，觉得这一周这个没有来教会，下一周就想来。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加油站，就是我老打电话给池原，就说这个我周末又去教会了，然后挺高兴的，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他有的时候问我说你去了那儿这个你为什么高兴呀，我说因为那群人都很阳光，都很热情，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自己会受到感染。然后他当时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是他来了这里他就明白是为什么了。其实真正让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让我明白真理，就是在参加了受浸班以后。在系统的，其实因为我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信仰它和科学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去了解信仰、了解神，你不可能用推理或者是用理性的判断来证明什么或者是来想清楚什么，你只能通过神的方式，不是神的方式，通过应该使用的感受神的方式去感性的认识神，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我觉得从参加受浸班然后到觉志再到决定受洗再到今天我站在这里向大家见证，一会儿我们一起受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水到渠成特别顺利的一个过程。只要心里愿意去了解，愿意去接触，愿意去相信，早晚人们都会认识到自己的罪，都会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自然而然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再自然不过的，在我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没有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简简单单的也是最真真实实的信仰过程。OK， 这就是我的经历，从一开始的无神论到一点好奇心，再到最后因为这里的人喜欢上这里，再到我最终决定信主。 我非常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告，我已信主，我不再受撒旦的挟制，我已经与基督耶稣联合，成为他的子民。基督耶稣是我主，我必跟随侍奉荣耀他，信而受洗必得祝福。愿神祝福我们，祝福天成教会，阿们。
感谢神，多么美好的见证。下面我们请大刚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大刚弟兄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大家很高兴的日子，那么我在这边呢也是非常高兴，抱着欢喜快乐的心情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大家的喜悦啊，就是除了新的朋友们以外，还有很多我们这些已经受浸的、已经在主里面多年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庆祝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的讲题呢，准备讲一个标杆大学。那么在讲之前呢，我想我们来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新生是进了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说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在面前一起来欢迎抱着欢喜快乐的心来接纳来迎接这么多新生的 baby。 说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你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未来的道路上该怎么行，该怎么做，能够真的是拿到那样的一个最后的奖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这样属天的道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我们下一章是来着，我想信而受洗得救，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那么今天呢，有这么多朋友一起也决定要受洗，你们都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今天新觉知的，还有过去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回想一下，我们的心都被主摸着了，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转回了，我们来靠着主，我们愿意牵着主的手，愿意让主来牵着我们的手来走这样的道路。不是凭着理智，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智慧，乃是凭着福音的大能。所以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有许多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决定的人，那么也等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把他们也带到我们这样当中来，一起来信而受洗。我们来看下一章。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没有信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那么我们是在一个海里面，我们是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救出来。我们靠着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把我们从海里面，把我们从咒诅里面，把我们拉上来。只要你的手愿意伸出来，只要你的手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有生命上的威胁，有生命上的困苦病痛上，也有人可能是因为很寂寞，也有人可能过去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困难，也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辛苦想要休息。不管你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只要愿意手伸出来，主就愿意把他的手拉着我们。不借着他的手，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逃离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苦海，没有办法能脱离这样一个咒诅。所以我们被主拉上来了，我们愿意借着主的手走这样未来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下一章。所以主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经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也是一个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常常在想什么是个新的开始呢？我记得我们在常常听到国内有人讲说，我们不要再输在起跑点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起跑点，能够有一个这个起跑点，最好后面那个弹射我们这个石啊，能够力量越大越好，让我们能够一开始就跑得比别人快。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起跑点，今天是个非常高兴的日子。但是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我们起跑以后，我们发觉我们前面的这条路并不是完全我们想象的，还不完全是就一帆风顺。你会发觉这可能是个障碍赛。你说这么今天一个新生的一个日子，怎么你突然讲了这个事情呢？这个跑道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怎么会是个障碍赛呢？你看到有很多人一开始起跑跌跤了，一开始起跑没跑过去啊，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再看下一章。而且你慢慢的会发现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再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真的是一条马拉松。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高兴的日子，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马拉松这场竞赛是怎么一回事。这张图片是这个去年在波士顿的马拉松赛的时候，在那个马拉松终点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场爆炸，好像已经拿到那个冠冕，好像你这个路已经快跑完了，结果来了一场爆炸，很多人就倒在地上就爬不过去了。那么我想我用这两幅图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是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好像肉体的生命一样，但是并不表示就一帆风顺，我们的前面呢还有许多许多的路我们需要走。那我们来怎么样走这样的一条路呢？那我们也想到，那你说这个路这么难走，那是不是我就没法走了，我就不能走了呢？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到这是一位英国的一位长这个马拉松的一个长跑健将，他得了这个第一名啊。那么他怎么跑的？你看这样的人他也能跑，所以你再回想着自己，那我有什么不能跑的？既然他可以跑，我们再看下一章，而且他可以跑到终点，那么我有什么不能跑的呢？所以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了一个新生命，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有好的新的一个起跑点，我们也有一条跑道我们要跑，可能是在轨道上面，也可能像跑马拉松跑到外面去了。但是不管你怎么跑，最后你是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保罗的秘诀就是标杆，就是向着标杆跑。那么不管你在这个路上有碰到多少困难多少难处，那么这条路你就可以一直走到底。那么也只有这样子才真的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那么我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金弟兄曾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受洗不是一个毕业典礼，是一个开学典礼，对吧？因为不是个毕业典礼嘛，那是个什么典礼呢？我想是个开学典礼。那么既然有开学典礼，那么是不是有毕业典礼呢？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没有毕业典礼。在这一生，你的有生的生命里面，你是没有毕业典礼的。你的毕业典礼就是当你生命最后结束的那一刻，到主再来的时候，主是不是授予你一个毕业证书，那个主来决定。所以这条路是一个有开学典礼而没有毕业典礼，是一个有开学典礼而没有毕业典礼的一个大学。所以我们必须卯足了我们的力往前行，否则的话很可能拿不到那个毕业证书。那么我在想，既然这么一个大学，这么一个学校，那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有开学典礼没有毕业典礼呢？所以下一章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大学，让我们有了开学典礼而没有毕业典礼呢？上面看到这个图呢，这是一个 哈佛大学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他们的校徽。所以我在想，我们这样的大学，我们在里面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是追求真理。我就突然想到了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可当我仔细一研究的时候，我发觉目前这个校徽呢，它只有真理这个字。但如果你研究一下，你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你会发现在1692年约翰哈佛先生成立这个大学，在捐款给这个大学的时候，他给大学真正的校训，好，或者说我们叫座右铭，或者叫他的校徽，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那个真正的字呢，是基督和教会的真理。所以我想哈佛大学当然是现在美国最有名的学校学府之一啊，不光是哈佛大学，很多常春藤里面学校很多的校训都是在讲以及追求在教会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当然随着时间最近慢慢大家把基督和教会把它拿掉了，只留下真理。而且在这个校徽里面呢，原来有基督跟教会的字也被拿掉了。而且我还发现这个校徽上面呢，这三本书呢，有两本呢是向上，是这个面向我们的，有一本书呢它是不给我们看的，这是原来的校徽，但这个校徽也被改了。所以我们看到近代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的发展，许多许多过去坚持的真理，过去追的真理，慢慢视为了。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受洗，今天新生的开始，我们的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大学呢？我想我们的大学，我们就暂且取名叫标杆大学，因为腓立比书保罗说是我们这个标杆嘛，向着标杆跑，所以我们这个标杆大学。标杆大学的校徽呢，我想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那么我们追求的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还是应该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座右铭。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弟兄们也都在在这个在慕道班里面可能没有讲太多，但在受浸班里面或者在门徒训练班里面慢慢都会提到这些。事实上就是读书读经祷告聚会。那么读经祷告聚会就好像我们生命一样的阳光空气水一样，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读经，我们下一章，读经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教科书呢就是这一本叫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呢，下一章，在圣经里面的话呢有话告诉我们。今天我不在这边讲圣经有多少章多少篇怎么来的，我想这个我们将来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但是圣经里面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旧约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那么新约呢也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或者说反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本书是神给我们的一本书，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要学的就是这本书啊。我们都知道许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告诉我们，这本书一辈子都学不完，要怎么去学习这本书？那这里面有许多许多功课需要学，所以这是我们的教科书。好，再下一章。那么另外祷告，我想刚刚有几位新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做了见证，他说我祷告该怎么祷告啊，我这边也不再教大家怎么祷告，但是有几项原则可能大家记着。我们的祷告可能会错，但是我们的主不会错，我们的祈求可能也会错，但是我们的应主的应许不会错。所以你放胆的祷告，只要你的灵力慢慢增加，你会慢慢学习怎么祷告，什么是你该求的，什么是你不该求的，什么是妄求的。那么我们除了祷告要祈求以外，另外也是认自己的罪啊，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还有代求。所以我们在里面呢也要学习操练怎么样祷告。我刚刚讲了圣经里面的话呢教了我们很多，律法书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我们学习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子能够用信心来看事情，而不是用肉眼来看事情，不是用理智来看事情。所以看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那么如果你有了圣经跟有了祷告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神会透过圣经或者先知的预言或者周边的人或者感动或者你的意志或者你的痛苦或神说甚至寂寞不语向你说话，你就跟神可以产生互动的关系。所以读经跟祷告是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学校里我们学什么？学读经跟祷告。下一章。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就是培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培养我们的属灵的势力，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讲，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啊，使你们能真知道他。所以透过读经祷告，我们就可以有培养我们属灵的势力，啊。那么下一章，那么这张图呢，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给大家曾经看过，也就是说你的属灵势力能看到什么，那么跟你的读经祷告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那么接着的话呢，我们就说要聚会，啊，我发觉最喜欢聚会的一种动物呢，就是企鹅，啊。那么大家看看，我刚刚讲在海水里面很冷，那么在这个冰天雪地也是非常冷，啊。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聚在一起，因为在世界里面是受咒诅的，是在世界里面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要聚在一起。如果不聚在一起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啊，就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像一只小企鹅它跑到海里面去了，那么它就很危险。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吓大家，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停止聚会像停止惯的人一样的话，那么你的结果很可能就会是被吃掉的结果，啊。所以我们知道读经祷告聚会呢都是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聚会里面，你如果有这样的生活，在这学校有这样的学习，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下一章，你就会发觉在这个学校里面你会遇到你的保罗，你会遇到你的巴拿巴，还有提摩太。那我想这三位弟兄在圣经里面大家都只要有受过洗的经过一段学习的都会认识保罗，巴拿巴还有提摩太，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保罗呢？我们在学习当中呢，我们这边讲说代表生活中可以为你提供精神引导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前辈，那么这个可能会是你的保罗，但是也有可能这个保罗就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也可能是你的属灵的同伴，他的灵性稍微高过你一些，他就可以成为你的保罗。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看看他怎么做。其实最好的榜样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看不着摸不着，我们凭着话，有时候我们觉得需要看一点见证，我们有时候需要从弟兄姐妹上看一点好的事情，那么这教会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可以人，可能可以做你的保罗。所以他呢总是在督促着你向生命中上帝为你设立的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我们就是向着标杆跑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保罗。好，下一章。那什么是巴拿巴？谁是巴拿巴呢？那巴拿巴是保罗在传教的时候他一个很好的伴，一个同伴，那么他代表你生活中最好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比你的亲兄弟还要亲密。那么你的巴拿巴可能不会给你很多建议，但只要他一出现，你的生活会重放异彩，他是你的很好的一位朋友。所以我相信你除了你有你的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前辈带领你，另外你也会有你很好的朋友，那么一起来跟你走这段道路，那么这样你这个道路就能走得比较稳一些了，你就不会很冷淡了。 啊，不会很寂寞了。那么下一章我们来看提摩太。那么这一章呢，我在想是给我们已经做基督徒多年的，你如果发现了你碰到了一些年轻的弟兄，你可不可以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保罗？你们不要吝啬的能够把你们的属灵的经验，把你们属灵的经历能够与他们分享。所以我也期盼能够盼望能够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前辈能够找到我们生活中提摩太，你的提摩太，所以他可能是一位初信者或者年轻的基督徒，你可以体会到他对耶稣基督急切的渴慕，你可以找到基督，可以找到一位年轻的提摩太，你们带领他一起来追求。那么我们讲到在这个大学里面学到了这些读经、祷告、聚会，另外你找到了伴侣，你找到了同伴，找到了弟兄姐妹做你的同伴，你有了这些学习以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有生活的见证。那么找到了你的导师，找到了你的朋友，那么你也需要一位期望能得到你引领的人。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说你要效法保罗成为巴拿巴，并寻找你的提摩太。你有了这些训练以后，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我想你的信心生活自然就会走得比较平稳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来看看你有没有行为。在学校里面我们除了学理论以外还有实验，那么我们在聚会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有学习，但是我们也有见证，我们有生活，我们有行为。所以你学了这些理论以后，我们看看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有爱就让人看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你有没有爱呢？你有没有做仆人的心态呢？耶稣带领十二位门徒，他也做他们的仆人，他也做榜样给他们看，我们是不是有他这样的榜样，能不能学习像他？所以我们有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么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如果你只学了理论，你不会做实验，那么这个理论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学习的教会里有什么样需要帮忙的地方，有需要什么服侍的地方，你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你也能够站出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做神的见证。下一章。所以其实我们在想，一个新生命诞生以后，其实我们要有新的看见，那么最后我们就要有新的见证。那么这些准备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它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完成下一章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大家庭建立得更多、更美好、更合主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欢迎有十一位朋友们来到这个大家庭，来到这个学校，我们一起奔走属天的道路。谢谢大家。
谢谢大刚弟兄为我们的分享。下面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新来的，请你自动站起来和我们说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也会他们的受洗之路，希望呢，我以后也会，为了。
请问你住哪里？请问你住哪里？
我现在住在 Kinney。
哦，好。谢谢你，我们欢迎你。左手边还有吗？没有。我的右手边有吗？新来的。
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是我男朋友过来的。我是最近搬家到 Newport， 然后准备开始在纽约工作。我之前是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宾汉理论分校，是在阿斯顿纽约。然后今天第一天呢，对教会也听了很多将要受洗的朋友们谈论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想，我觉得还是挺受震撼的。我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来教会，然后学习更多东西。然后和大家
好，我们欢迎你。左手边还有吗？好，OK， 我们欢迎你。
大家好，我刘楚豪，今天是这个我的好朋友他常常过来受洗，所以我过来感受和感觉在宗教。我很奇怪，就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信宗教，所以我过来希望我也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
好，谢谢。还有吗？
大家好，我叫蔡子章，我是来自加拿大，然后我之前是来美国哈佛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的教会，我是做过很多事情，然后做过
欢迎你。楼上还有吗？新的，新来的。啊。我们欢迎你。你哥哥现在住哪里？好，我们欢迎你。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新人来我们教会，欢迎你们经常来，因为这里就像大家庭一样，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一员。谢谢。下面我们来报告一下事项。第一个是成人主义学，我们一共有三班，门徒训练班 B 要在4月27号开始上课，其他三班已经开始，时间是9:15到10:20，盼望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每日读经班，我们这个有讲义，上课讲义是在张贴在教会的网站，方便的方便所有弟兄姐妹读经时作为参考。第三个是同工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4月15号周二晚8点在教堂的同工会，将有巡牧宣教程序委员会关怀及 财务等事工报告，请以祷告的心来支持并辅全执事会的决策。本周服事祷告主题是为天成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服事祷告。受难日聚会在下个周五晚8点将放映，按照圣经马太福音26-28经文的影片，有英文发音，但是可以参照这个中文经节，以及掰饼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请弟兄姐妹们以敬虔的心同来参加。以下还有一些是大家自己可以回去看。那么我们报告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来唱圣徒诗歌《快乐日》。我们唱第一段，然后副歌，我们副歌会重复几遍唱。今日何日，我已立定，拣选我神和我救主，我心欢乐，如火盈盈，将此欢乐到处传述。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欢乐。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欢乐。第一位，我们请 Mary 徐，不知道准备了吗？
显在 Mary 的身上，让他今天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 你的名，而且克服他自己多年来心理的障碍，今天要在众天使天君的面前，魔鬼的面前宣告他是你的儿女，他今天要与你同死同埋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哈利路亚来赞美你，感谢你，你赐给他重生的力量，克服他所有的胆怯，所有的困扰捆绑，我们赞美你，你的灵让他得自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灵。 Mary，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第二位，陈世贤，虚无准备。
陈世贤姐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因你亲自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重担。主，真的是在世贤的这一生过程中， 主你一路带领他，虽然他生命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主今天他看见你是那一切困难的答案。主你必按着你信实的话语，真的是在他往后的人生里面，每日用着你的杖、你的竿来引导带领他，他也必在你的国度里，真的是在他的敌人面前，主你为他摆设筵席，你与他，他与你，真的是在一起欢乐，他再无没有重担，因为主你必按着你的话，就是当他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将一切重担放在你的脚前的时候，你必使他得着安息。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的名。陈世贤，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你的话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也必认识他们，他们也会跟随你，你会赐给他们永生。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从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屈武，虽然在他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痛苦、各样的人生的不测，你引他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你今天使他能够在众人面前谦卑的、公开的承认你是他的救主，你是他生命的主。我们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愿他这一生，他你所给他所有的恩赐，都能够为你做见证，使他先第一个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蒙福，能够把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一个个的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使用他。你洁净他，使他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屈武，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跟你重新恢复了那和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使他的妻子、我们的姐妹眼睛被打开，看见这是如何的美好。真的，当我们与父神你关系恢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的姐妹也有这个渴慕的心，不仅仅要跟她的先生的关系更加的美好，更是吸引他来跟父神你的关系重新恢复，重新更深。主，我们感谢你，今日我们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主你与他、他与你的关系里面重新连接上。主，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真的是他要到水深之处，更多的被主你得着，也更多的得着你，成为他先生的助手，成为家里的祝福，必要将他的家带领回到 真正的天家，真正的我们的家。主，我们感谢你，你用着我们的姐妹在这个关系里面，真的是将这个关系更扩及到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刘荣霞，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天父，你知道我们人生的重担，我们人生的不测，可是你也预言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你就必使我们得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元恩的病痛让彭杰、元恩感受到真的他们需要你。主啊，他们的劳苦重担，你不但借着你的儿女们，你借着教会们的爱心来引领他们。主啊，你今天自己的力量，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成为他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现在把彭杰也是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必上加力，恩上加恩的带领他与元恩今后的日子，他们在你里面刚强，他们靠着你永不惧怕，他们在里面有安息，他们能够也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彭杰，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天上的耶和华他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人生的道路里面，他知道他所信靠的是谁，他所信靠的就是那一位爱他的阿爸。主，我们感谢你。父啊，我们知道你必按着你信实的话语一路陪伴他，也要使用他，使他成为别人的依靠。主，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
吴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主啊，虽然杜俊他自己还在不明白的时候，他在追求一个宗教，一个依靠，一个信仰，但是是你自己在万人中拣选了他，你给他这么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就来到了你的家里。主啊，我们感谢你，真是这不是我们的行为，乃是你的恩典。你既然从万人中拣选了杜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就是你来洁净他，你来使用他，你来锻炼他，使他更成熟，也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他这一生交在你手里，求主你使他成为人蒙福的管道器皿。我们这样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杜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用你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吸引他，带领他，教导他。主，我们知道，哦，主啊，你必按着你的话，你将圣灵宝贝师，就是那真理的灵，已经放在我们姐妹的心中。这圣灵要带领他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要来将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我们已经看见他已经学习了顺服的功课。主，我们知道你更要将他带到水深之处，要得到更多的灵。哦，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姐妹，她不仅仅要得到生命，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主，你必要来带领她。主，我们也真知道，在她的顺服的过程里面，主，你必要让她成为这一个流通的管道，她不仅仅得到生命，更要将这生命释放出去，使神与人都得到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神谕，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你的话得着了三秒，他深信你的话，在爱里没有惧怕，既把惧怕除去，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就是一个光明的子女。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说过，你是羊的门，你是门，他从你进来，你要叫他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恩主啊，你把这个生命的活水一直不停地留在三秒的里面，让它里面涌出来的是平安、喜乐、信心、能力，它可以向死亡发声，它可以不再忧虑，它可以成为明光的见证，照耀人。主啊，我们来感谢你， 我把三苗放在你手里，我知道你要使用它，接近它，做你贵重的器皿。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三苗，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
这喜乐不是世人能够得的，我们更感谢你，让他真的能够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学习的专业宝石里面，来更看到他就是你手中的宝石，要经过主你亲手的锻造，让他成为贵重的器皿。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真的让他在你的手中来被你所使用，成为多人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子感恩祷告奉告耶稣的名。
我也来为杨俊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感谢你给杨俊一个单纯要他依靠你的心，他也就这么单纯的把这个最好的礼物要给他的未婚妻。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你。今天他们两个人在还没有开，正在准备从组织他们家庭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他们的心中，你要成为他们将来家庭中的救主，他们家中的主。主啊，我求主你的恩典临到这一对年轻人，让丈夫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妻子顺从丈夫，能够以像教会顺从基督一样。我们来感谢你，今天是他们在你面前一起立约的日子，求主你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更圣洁，更向着标杆直跑，成为多人的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职员，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杨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你的话清楚地说，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使用天城教会，你用着我们这些不配不堪的人，可是我们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到你的家里。主啊，我们就把这些新得救的婴孩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让他们有一个继续追求的心，就像你借着弟兄今天的信息勉励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是要不断的奔跑，虽然会碰到有障碍有阻碍，我们都需要有保罗，有巴拿巴，有提摩太。主啊，造就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一个别人的保罗，别人的巴拿巴，也寻找我们的提摩太。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为你摆上的心，愿意奉献的心，使用继续使用这个教会，成为金灯台，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让我们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请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有专人为你们照相，谢谢。